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看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在前面上两次，我们看到耶稣已经教导了门徒，他们的祷告首先必须以神为导向，也就是必须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教导他们祈求神使他的名能够被尊为圣，并且祈求神使他的国能够降临，也就是神的国最后可以在地上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提出的这两个以神为导向的祈求，主要都是以最末了的完全实现作为焦点。也就是说，虽然这两个祈求也涵盖了现在神的名被所有神的百姓，或者说被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尊为圣，但是最终神的名得胜的被全宇宙一切的受造物尊为圣，那是这个祷告最主要的焦点。虽然也包含了现在神的百姓应当必须尊神的名为圣，同样的祈求神的国降临，最主要的焦点也是以最末了的完全实现，神的国可以完全实现在地上。然而我们知道耶稣的来到使得神的国也已经开始临到，但是耶稣教导门徒这两个以神为导向的祈求，主要都是以最末了的完全实现作为焦点。正是因为具有这个祈求最末了的完全实现这个性质，所以就隐含了门徒必须在他们现今的生活中过一个向神忠心的生活。我们晓得最后神的国完全实现是基督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以神为导向的两个祈求具有祈求最末了的完全实现的性质，那么就隐含了门徒必须在他们现今的生活中过一个向神忠心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就教导门徒应当如何为他们的需要祈求，包括物质的和属灵的需要。耶稣教导第一个关于门徒需要的祈求，耶稣说门徒应当向神祈求每一天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或者可以把它翻成祈求神天天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我们来看这个饮食这个字，英文圣经是把它翻成 bread， 可以说翻成是面包，但是这个字也可以翻成是粮食或者饮食。那这个饮食所指的就是所有的食物， 但是也不单是指食物，而是代表所有物质的需要。所有物质的需要包括我们身体的需要，以及维持生命一切的必需之物。我们身体需要饮食，需要饮水，但是除了这个食物和饮水，我们要维持我们生命的一切必需之物，也包括衣服、居住的房子、阳光、雨水等等。所以虽然这里是说祈求神天天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但是不是只是指所有的食物而已，乃是指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和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所有物质的需要，因此就包括了我们的饮食、饮水、衣服、居住的房子，或者我们还有别的维持生命的需要，都包括在内。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每日祈求神天天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每日这个希腊字 daily， 英文就是 daily， 这个希腊字只出现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在那里也是耶稣教导，就是跟这里路加福音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是一样的。所以每日这个希腊字只是出现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跟现在我们看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在希腊文学中这个字也是很罕见的，也是很少见的，所以这个字的意义是很难决定的。有四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这个每日 daily 是指维持生存所必须的。如果这个每日是指维持生存所必须的，那么就是祈求神天天赐给我们维持生存所必须的食物。第二种可能的解释，这个每日所指的是这一天 the current day， 这一天也就是今天。如果每日是指今天，那么就是祈求神天天赐给我们今天的饮食。第三个可能的解释，每日是指接下来的一天 the following day， 那就是明天。如果每日是指明天，那就是祈求神天天赐给我们明天的饮食。第四个可能的解释，这个每日是指将来到的一天，将要来到的一天，那么就是指将来的一天。如果这是指将来的一天，那就是祈求神天天赐给我们将来的一天的饮食。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因为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是出现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和这里，而且在希腊文学中这个字也是非常少见，所以怎么样来决定这个字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四种可能性。 一种是这个字是指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第二种这个每日是指今天，第三种这个每日是指明天，第四种这个每日是指将来的一天。可能最好的解释是综合第二和第三的解释，第二是指今天，第三是指明天。换句话说，这里说天天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这个祈求也就是祈求神赐给我们今天和明天的饮食。因为就犹太人的祷告而言，在圣殿早上的祷告，犹太人一天三次到圣殿去祷告，在圣殿早上的祷告就是为今天的食物祈求，祈求神赐给他们今天的食物。如果是在圣殿晚上的祷告，那么就是祈求神赐给明天的食物，就是为明天的食物来祈求。所以最好最可能的解释是祈求神赐给我们今天和明天的饮食。早上我们做这个祷告，我们是祈求神赐给我们今天的饮食，为今天的饮食来依靠神。如果是晚上祷告，做这个祷告，那么就是祈求神赐给我们明天的饮食。但是耶稣这个第一个教导门徒的关于门徒需要的第一个祈求，其实是反映耶稣时代的故宫，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背景之下。在耶稣那个时代，雇工的工资通常是每日付给的，也就是说凡是被雇用的这些收割的工人，他们的工资都是每天付给的，并且给付的工资是非常低的，只能购买当天的食物啊，也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雇工，他们被雇用，那么雇主每一天日落的时候就发给他们这一天的工资，而且这个工资是很低的，只足够购买他们当天的食物，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积蓄。如果这个雇工遇上疾病，几天不能工作，那么就会带来不幸，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不但是如此，在当时的社会是以农业为主，如果有一季的农作物欠收，不需要雇用那么多雇工来收成，雇工没有工作也是会带来很大的不幸。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雇用工人进葡萄园来收割这个葡萄，清早的时候这个家主打发人去雇用工人进葡萄园做工，跟他们讲好了一天的工资是一钱银子。到了早上九点，家主再打发人到市场上去看还有闲站的人，也就是说还有人没有被雇用，于是这个家主就 雇用这些没有被雇用的人，进他的葡萄园去做工。到了中午12点和下午3点，他又打发家主，又打发他的仆人到市场上去，看到还有人站在那里闲站。所以又把他们雇佣他们到他的葡萄园做工，甚至到了下午5点出去市场上，看到竟然还有人站在那里，还有人在工人在那里要等候人雇佣他们。于是这个家主就也吩咐雇佣这些还没有受雇的工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当时农业社会里面，每逢收割的时候，就是需要大批的雇工来帮忙收割。如果有一季的农作物欠收，不需要那么多雇工，所以就会使得雇工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或者说雇工遇上生病不能做工，也是同样的让他们的生活会带来很大的不幸。所以生活在这一种比较不安全的状态之下，耶稣教导门徒必须学习信靠他们的天父，来供应他们身体和生活的需要。因此这个祈求乃是向神表明，我倚靠你来供应我每一天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耶稣教导门徒为他们身体和生活一切的需要来祈求父天父赐给他们他们今天和明天的饮食，这样的祷告其实是向神表明门徒倚靠神来供应他们每一天的需要。特别是在耶稣那个时代，雇工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生活是很不稳定很不安全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时候，耶稣教导门徒他们要学习信靠他们的天父，来供应他们身体和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祈求隐含了什么属灵的真理。首先第一，这个祈求反映我们对神完全的依靠，也就是反映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或者说所有的信徒对神完全的依靠。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祈求神赐给我们饮食，并不否认大部分的人必须做工来维生。也就是说，这个祈求神赐给我们饮食并不免除个人的责任，不免除个人的责任，不否认个人必须要做工来维持生活。那么这个祈求实际上乃是向神表明我们是完全的依靠神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当门徒做这样的祷告，或者说我们做这样的祷告，不免除我们还是必须亲手做工来维生。保罗宣教也是一面支帐篷，一面 来传讲福音。所以耶稣要门徒做这个祷告，实际上乃是向神表明，我们是完全的依靠神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样的依靠，其实在耶稣差12个使徒出去传道和差7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给他们的指示已经强调了对神这样的依靠。在路加福音第9章，耶稣差12个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第3节，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在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差72个门徒出去传道，也给他们相同的指示。路加福音第10章的3节，耶稣说，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然后耶稣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如果有人做出接待门徒的回应，那么平安就会临到这一家。然后耶稣说，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换句话说，耶稣差12个使徒跟7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吩咐他们不可以带任何的东西，也就是说生活上他们所需用的钱囊、口袋、拐杖、鞋子、内衣等等之类的。其实耶稣已经强调了，这个指示已经强调了，他们是必须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换句话说，门徒被禁止携带任何的东西，乃是要他们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必须存着信心出去。在这里耶稣教导门徒说，向神祈求赐给他们每一天的饮食，或者说今天的饮食，也是来表明，向神表明我们对神完全的依靠。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和主宰，当我们信靠他，他就天天眷顾我们。所以在生命记第11章，神给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去得地为业的时候，在生命记第11章第11节到15节，神赐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应许。生命记11章11节，神说，但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却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有天上雨水滋润的地，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眷顾的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常常眷顾这地。如果你们留心听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心一意侍奉他，他必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就是降秋雨和春雨，使你们可以丰收五谷、新酒和新油。他也必使田野 为你们的牲畜，为你们的牲畜长出青草来，你也可以吃得饱足。所以以色列人若是信靠神，遵行神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神应许，神要眷顾他们所得为业的迦南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都眷顾这地，他必按时降秋雨和春雨，使他们农作物可以丰收，他们可以吃得饱足。因此我们会看到在后面下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22节到31节，耶稣就针对这一方面给予门徒进一步的教导。在路加福音12章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耶稣就用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但是神却信实的供应他们身体生存生活的一切的需要。当然接下来耶稣又提到另一个例子，就是百合花的例子，但是我们跳过去12章的29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所以耶稣教导门徒这个关于他们的需要的这个第一个祈求，乃是向神表明门徒是完全的依靠神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而这种对神完全的信靠，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所描述的信心。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说，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我们和本把它翻成信心就是对就是所盼望的事情的实底，或者说所盼望事情的本质。那基本上信心就是相信所盼望的事，也就是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所以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或者说是所盼望的事情的本质，那意思就是说神应许，任何的应许神说了，神就会信实的成就。所以完全的依靠神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种对神完全的信靠，就是希伯来书11章1节所描述的信心，就是相信所盼望的事，也就是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好像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12章的31节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你们所需要的就必加给你们，这就是神给的应许。因此完全的依靠神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乃是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历世历代许多圣徒的经验，充充足足的见证神能够以无比的信实回答这样信心的祈求。例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乔治穆勒，乔治穆勒 George Muller， 他创办了几所孤儿院。他说他创办孤儿院真正的目的乃是要让人看见神如何信实的回答祷告。所以他个人的信念是，他的事工所有金钱的需要他只是单单告诉神。他学习以像小孩子一样的信心单单仰望神来供应他的需要。换句话说，他绝对不向人说他有什么需要，他只是单单的向神告诉神他有什么需要，他单单仰望神来供应他的需要。因此他经历了神无比的信实回答他的祷告。在他的一生中，他记录了多于5000次的神回答祷告。如果我们看他的传记，我们知道孤儿院有时候吃完早餐中餐还没有着落，但是神总是一次又一次以非常奇妙的方式，也是神所行的神迹，来供应这些孤儿们的需要。有时候就在要吃饭之前，他收到一张支票，足够当天所需要的午餐的费用。或者曾经有面包店就在他们要吃中饭的时候，还不知道中饭在哪里，这个大卡车送了一卡车的面包来。这些都是神奇妙的作为。还有一个另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过，有一位女士，她进到一个grocery 啊，就是买各样的食物的杂货店里面去为子女来购买食物，准备迎接圣诞节的来临。他进到店里面，这个店主上前问他，你打算买多少钱的食物啊？于是这个女士她很不好意思的回答，她说，很诚实的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丈夫已经在战争中为国捐躯了，我所能做的就是为你祷告，求神恩待你，赐福给你。这一位店主他并不相信神，所以听见这个妇人所说的话，一点也不被妇人的要求所感动。但是他说出很讽刺的一句话， 他很讽刺地说，哦，祷告，那么好吧，把你的祷告拿出来称称看，看看你的祷告究竟有多重，能换多少东西。因为这个妇女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能做的就是为你祷告，求神施恩给你，赐福给你。所以这个店主就很讽刺的说，你能给的是祷告，那么好啊，你把你的祷告拿出来，我们来称称看，看看你的祷告到底有多重，可以换多少东西。这个店主只不过随便说说而已，但是令他感到很惊讶的是，这个妇人居然是有备而来。他说，昨天晚上我刚好写了一篇祷告文，然后就从口袋里面把他所写的这一个祷告文取出来，然后放在天平上。因为这店主说，把你的祷告拿出来称称看，到底有多重，可以换多少东西。所以这个妇人说，正好我昨天晚上写了一篇祷告文，所以他就把这篇祷告文从口袋里拿出来，就放到天平上。店主连看也不看，就把一条吐司放在天平的另一端，但是天平竟然不动。于是这个店主又去找了好几样东西加上去，天平还是不动。这个店主就恼火了，他就对妇人吼叫说，你拿这个袋子要什么就拿什么，拿好就滚，我忙死了，你少来烦我。这个妇女连声道谢，泪流满面，很兴奋的满载而归。等他走了之后，后来店主发现原来是他的天平坏了。但是很多年以来，想到这件事，这个店主始终不解。他想，天平故障难道是一个巧合吗？为什么他要求那个妇女把祷告拿出来称一称，这个妇女早就有预备呢？为什么这个妇女早不来晚不来，偏偏选在天平故障的时候来呢？后来这个店主就把他保存多年的这个妇女的祷告文拿出来，把它打开仔细的一看，原来在这张纸上写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文：亲爱的主，求你今天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听起来好像这不是真实的故事，但这是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祈求反映我们对神完全的依靠。神乃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和主宰，当我们信靠他，他就信实的天天的眷顾我们。第二，这个祈求反映我们对神的依靠，是以每一天为单位的来依靠神。我们对神的依靠乃是以每一天为单位，这样的来依靠神。正如耶稣那个时代的雇工，是每一天的依靠神的供应。我们对神的依靠也必须是每一天只为那一天来依靠神。 用英文说就是 live one day at a time， live one day at a time， 每一天只为那一天的需要来依靠神。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依靠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做食物，但是神定了一个法则，他们每一天只能收取当天的分量，因为神要他们信靠神每天信实的供应，他们不能多收，多收，多收的部分就会烂掉，他们只能收取当天的分量，这是神定下的一个法则。神定这个法则乃是要他们信靠神每一天信实的供应，因为玛纳是从天上降下来，神每一天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但是神不要他们收取超过他们当天需要的分量，所以每天只能收取当天的分量。当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人多收有人少收，但是均平的原则，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乏，所收的这个玛纳足够每一天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不能超过他们，不能超过去收取，不能收取超过当天的分量。神要他们信实的来信靠神每一天，神要他们信靠神每一天信实的供应。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必须如此，以每一天为单位的来信靠神供应他们每日的需要。既然他们的父，也就是宇宙的创造者，负责来供应他们，他们就有信心，每一天神都会信实的眷顾他们，因此他们是以每一天为单位来信靠神供应他们每日的需要。第三，耶稣教导门徒这个祈求，也是表明我们承认神是一切良善的源头。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七节这样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良善把属于他的一切好东西赐给人，我们所享有的工作机会、工作的能力、食物、衣服、房子、车子、天气、农作物的收成、聪明才智、身体的力量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良善的东西或一切良善的事物全部是来自于神。在生命记第八章，神很清楚的对以色列人说明他们得财货的力量是神所赐的。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第十七节 恐怕你心里说，这财富是我的力量，是我手的能力使我得着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富的能力是他赐给你的。所以很清楚，我们所拥有一切良善的东西或一切良善的事物，全部是来自于神。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使徒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所拥有的所有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维持身体所需要的一切，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全部是来自于神。因此我们应当对神存着感恩的心，不应当把神的恩赐看为是理所当然。甚至有时候可能我们还觉得神欠我们什么，其实神不欠我们这些东西。如果神没有赐下他的祝福，也丝毫不是神有任何的不义。我们所享有的一切的供应，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所赐的。我们能够得享生活和生命中一切的供应，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所赐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诗篇第六十五篇第九节，诗人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我们就看到神出于他的恩典，如何丰富的赐下雨水，使地能够五谷丰收，羊群遍满了山，这个山谷。在诗篇104篇，诗人也是照样描述神的恩典和怜悯，怎么样眷顾他所造的一切。在诗篇104篇的第十节说，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为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 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长处。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照黑衣，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在使徒行传14章，使徒保罗也是对这个路斯德的人说类似的话。使徒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路斯德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但是这位创造的神普遍的恩典是向全人类施行他的怜悯和恩典，降下配雨，使他们能够农作物丰收，而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这个祈求也是承认神是一切良善的源头。最后，我们应当效法使徒保罗在基督里的知足。使徒保罗在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的最末了，使徒保�罗说，第10节，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思念我，只是没有得机会。但是接下来，这是他表达他在基督里的知足。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早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换句话说，使徒保罗他知道神在基督里面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包括身体和属灵的需要。在基督里，神完全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无论是身体或属灵的需要。所以就身体的需要而言，使徒保罗说，即使有饥饿与缺乏，但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他说，他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他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 换句话说，神应许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用的都必加给我们。但是有时候就像使徒保罗在他宣教的工作的经历当中，有时候仍然会饥饿或者缺乏，但是他说在基督里他一切的需要都得到供应。所以即使身体有饥饿和缺乏，但是靠着基督，他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知道怎么样储饥饿和缺乏，也知道怎么样储饱足和有余。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他都可以知足。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然而即使有饥饿或缺乏，保罗说他也可以知足，因为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耶稣教导门徒为他们的需要来向神祈求，首先耶稣提出的第一个祈求是属于物质的需要方面。耶稣教导门徒向神祈求说，天天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或者说每一天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这个祈求是向神表明我们依靠他来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换言之，耶稣教导门徒必须学习信靠他们的天父来供应他们身体和生活的需要。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祈求隐含了很重要的属灵真理。首先第一，这个祈求是反映我们对神完全的依靠。耶稣教导门徒做这个祈求，祈求神赐给我们饮食，并不免除我们个人的责任，我们必须做工来维生。所以这个祈求实际上是向神表明我们是完全的依靠神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样的依靠，我们看到在耶稣差十二个使徒跟七十二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给他们的指示就已经强调了需要这样的来依靠神，因为耶稣要他们不可以期待任何的东西，他们必须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因为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主宰。当我们信靠他，他就天天眷顾我们。我想对我们今天现代许多的基督徒而言，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们生活的需要不但是足够而且有余。可能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来完全的依靠神，存着这种依靠神的心，依靠神来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心。其实这只是我们不去想， 像现在许多地方有旱灾，如果天不降雨，农作物不能够收成，就没有食物，所以就会产生饥荒。为什么有干旱，天不降雨，雨水是神的赏赐，所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跟他们在埃及很不一样。在埃及他们要务农，农耕，怎么样灌溉，他们是从尼罗河引水来灌溉。但是在迦南地，神赐给他们这块流奶与蜜的地，是有山有谷之地。他们是要看天吃饭的。神按时候赐下秋雨春雨，有丰富的雨水，他们就可以丰收，他们就可以吃得饱足。我们今天其实仍然是一样，追根究底，如果人类不是依靠神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就没有办法存活，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他。而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里所的这里讲论的焦点是我们物质的需要，下次我们会讲到属灵的需要。但是在物质的需要这方面，其实包括很多不同的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上完全的来依靠神的供应，知道神才是真正有能力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而这种对神完全的依靠和信靠，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所描述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这是相信所盼望的事，也就是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所以我们已经提出来，到了第十二章，耶稣会进一步来给予门徒这一方面的教导。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就如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养活这些飞鸟，所以门徒不需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他们如果先求神的国，他们所需用的都必赐给他们，这是神的应许。神既然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神必定照他所应许的去成就。所以我们对神完全的依靠和信靠，乃是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会实现。第二，这个祈求反映我们对神的依靠，是以每一天为单位的来依靠神。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做食物，但是神规定他们每一天只能够收取当天的分量，不能够多收，因为神要他们信靠神每一日信实的供应。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必须是如此，要以每一天为单位的来信靠神供应 我们每日的需要。我在牧羊的老师 Dr. Thrasher 有一次去领一在一个聚会做讲员，会后就有一个年轻人非常带着对神的愤怒和苦读来找他，对神有他认为神没有真的是眷顾他。但是我的老师就问这个年轻人一个问题，他说，那么你能不能相信今天神能够有能力供应你今天的需要呢？我们不用想我们明天、后天、大后天，只要想今天，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神一定会信实的供应。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他就改变了他的态度，他相信，他愿意相信他今天的需要神有能力来供应他。但是第三，这个祈求也表明我们承认神是一切良善的源头。神他的良善把属于他的一切好东西赐给我们人类，我们所拥有一切良善的东西或者事物全部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应当向神存着感恩的心，不应该把神的恩赐看为是理所当然。我们所享有的一切的供应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所赐下的。但是最后使徒保罗也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他做见证在基督里，神借着神在基督里供应我们所有一切身体和属灵的需要。所以使徒保罗说，就是在物质上也许有饥饿有缺乏，可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也就是说物质上也许有缺乏，可是属灵上在基督里他可以靠着基督加给他的力量来储卑贱或者储丰富。因此保罗说，无论什么情况他都可以知足。其实今天这一个耶稣教导的祷告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我真是觉得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缺乏。我不是说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缺乏，乃是说物质的生活需要我们样样都有，我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买我们所想要买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的需要也不仅只是物质上的，我们在维持生命跟生活，譬如说我们生病，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去面对这个疾病。正如保罗他说，撒旦夹在他身上的一根刺，大部分圣经学者都公认这根刺是他身体的软弱，但是神使用他身体的软弱来叫他不至于骄傲自大，因为他得的启示过大，所以神就使用他身体的疾病来使他谦卑。而神应许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但即使我们在物质上的需要，我们也要学习依靠神， 完全的依靠神，而且是以每一天为单位的依靠神，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在我跟牧师我们结婚以来，我们真的是不止一次的经历神信实的供应。牧师大学毕业，在台湾工作了七年，然后我们祷告清楚神的引导，准备到美国来，牧师要进修攻读这个博士的学位。但是牧师申请七八所学校，他拿到一些入学许可，却没有一个学校给他奖学金。对我们来说，没有奖学金是不可能到美国来读书的。但是那时候在台湾有一位宣教士，他就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当时住在台湾的高雄，我们搬到高雄租一个房子，才住了一年，房东就说他要卖房子，所以我们就得另外找地方搬家。但是没想到，我们当然还是要租房子，我们的经济能力根本不可能去买房子。但是没想到神感动牧师的总经理，也是他在台大的教授，他主动的就提出来说，如果我们看到合适的房子，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买，他可以借钱给我们。他说，你们看到合适的房子，你们就买吧，你们不够的钱，我就借给你们。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一栋正在刚盖好的房子。那我们正在当时在教会，我们是带领大专的团契，所以我们要找房子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客厅比较大，因为团契各种的聚会、祷告会、同工会都是在我们家。结果我们看到这个房子要70万，这实在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能够买的。但是我们去跟牧师的总，他其实我们的祷告是，我们不会再主动的提出来，除非他再问我们，除非他再主动的来问我们。如果他没有来问我们，我们就不会买，我们就去租。没想到他竟然一再的来问，说你们看到合适的房子了吗？所以最后我们就告诉他，我们看到这个新盖好的房子，当时要卖70万，我们自己的积蓄只有20万。我想现在的人比较不一样，现在有贷款，只要付一个头期款就可以贷款。以前我们在台湾没有这种的，你要买就是要全额付清。所以他的总经理借了我们这个55万，我们自己只出了15万，因为70万我们自己只出了学费。因为牧师是大学毕业生，工作了七年，也只是存了一点点钱。所以后来这位宣教士就提醒我们，他说你们把这个房子卖掉的钱，也就是神的供应，供应这个出国留学读书的钱。被他这样提醒，我们才醒悟过来。后来我们把房子卖了，把该还的钱还了，但是我们卖房子是赚了15万，也就是说本来是70万买的，就是85万卖的，这我们赚的部分我们一毛钱都没有拿，我们把15万赚的部分全部奉献。因为我们心里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能力能够买的，所以我们把15万全部奉献，把该还的钱还了，剩下的钱就足够牧师第一年在西北大学读他的硕士学位，完成他的硕士学位所需要的。 神的供应真的是以每一天为单位，当然我们当那时候并不是说每一次每一年，因为我们卖房子的钱只够牧师第一年读书所需要的钱，但是就在第一年要结束的时候，神就信实的给牧师拿到一个奖学金，可以读博士的学位。后来我先蒙神呼召，神呼召我全时间服侍神，我等了十年，也是祷告了十年。1990年牧师也决定要放下工作全时间来服侍神，所以1990年我们申请了三一神学院，美国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我们在1990年牧师辞掉工作，我们就来三一神学院来读神学。但是牧师拿读完博士学位回了台湾，工作了七年，我们所有的积蓄只是足够牧师一个人读神学院，也就是说我不可能跟他同时来修读神学。但是我觉得我很知足，因为按照三一神学院的规定，全修生的配偶可以免费旁听，我就觉得我很知足，只要能够免费旁听，我可以一样的在神学院来接受这些老师的教导，我就很知足了。但是神是非常信实的，他呼召我出来服侍他，他就信实的供应我接受神学训练的需要。所以我们在1990年6月份向教会宣布我们已经辞了工作，要准备到美国来修读神学，就是那个主日之后的紧接着那个礼拜，一位姊妹给我打电话，她就是跟我说，她说真光，神呼召你，你也很有教导的恩赐，你也应该进神学院修读一个学位，你读神学所有的学费生活费我全部奉献，你告诉我要多少钱，下个礼拜我带你到银行，我就把全部你读神学所需要的学费生活费一次都给你。我挂了电话哭了很久，我没有求要来，也像牧师，就是我们的存款只够牧师一个人读神学，但是我也觉得很知足，我可以旁听学习就好了。但是神很信实的，而且我神一次性的把全部我读神学所需要的学费生活费就都给了我。我们就是按照那个 catalog 来计算一下需要多少学费，需要多少生活费。神，而且这个姊妹说，真光你自己说你需要多少钱，神给的是一张空白支票，也就是说我自己告诉他我需要多少。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 catalog 啊，学校的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总而言之列出的学费生活费需要花费多少，然后乘以三，三年的花费。第二个礼拜这位姊妹就带我到银行，把全部我读书需要的学费生活费一次就给了我们。所以我跟牧师真的是一再的经历，其实我只是举两个例子，我们一再的经历神他的话是何等的真实。而且神 在我们直到今天的生活，它都是这么现实的眷顾。不是只是大的需要，很小的需要。我身体不好以后，我基本上就是教会有两个家庭，他们来帮我煮吃的。后来我自己身体好一点，我就说我可以自己来炒青菜。但是不止一次，我面临当天没有冰箱里面没有菜可以炒，或者当天我的身体又有一些软弱，不能来炒菜。但是神真是很信实，就是在要吃中饭之前，门铃响了，就有人送了炒好的蔬菜来给我们。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来详细的来数算，来诉说这位神是何等信实的眷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我自己身体最软弱的时候，我就是按着神的应许，我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够用的恩典。你应许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求你今天赐给我够用的恩典。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会对神这种信心完全的信靠和依靠，而且真的是以每一天为单位，我们不用顾虑明天。神天天他要我们每一天来信靠他，每一天信实的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是良善的，他把他一切的好东西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是如此的悖逆，他还是照样的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马太福音说，他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实在显明神的恩慈和怜悯以及他的良善。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更深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实在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离了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你所赐的，我们是你所创造的，甚至我们因为罪死在过犯罪恶中，你也来拯救我们，来供应我们不但是物质的需要，也来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但是今天耶稣教导我们要为我们物质的需要完全的来依靠神，信实的供应我们，并且是以每一天为单位的来依靠神。天父，我们实在是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有能力工作，我们有能力靠自己来供应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能力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是对你的，真的是对你的不敬和对你的冒犯。天父，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良善，因为你的良善，你把属于你自己的一切的好东西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实在我们应当要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不应当认为是理所当然，也不应当认为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正如你在生命记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自己得财货的力量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得财货， 但是你说他们得财货的力量都是你所赐的。求主你实在是让我们学习真正的谦卑，而且有真正的信心来信靠你，每一天信实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谢谢主，你实在是何等良善，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